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新乡小站，我们再一次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请到我们这里，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当中的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上一次牧师特别跟我们讲关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基督徒常常呢在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讲。那其实呢，牧师跟我们回答了，就是这个一次不是一次两次，应该是一旦你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在这个问题的延伸下呢，我们又跟牧师探讨了，你得救以后啊，你的生命究竟会不会再犯罪呢？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会不会再犯罪？如果他犯罪了，他是不是就会灭亡了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要特别的拿来让牧师再给我们补充的一个问题了。
基督徒得救以后，真得救了，我们还会不会犯罪？那当然是会犯罪啊，这一点也不要回避。没有哪个人一信主以后他就成了完全，
对，
信主就表示他有和神和好了，他可以有不再被罪辖制的自由了，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什么不再犯罪，他有这个可能性了。请注意，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件事在神里面看是不犯罪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总是在犯罪，这是一个在为得救人的一个形态当中。但是做了一个得救的人里面，你要清楚啊，我们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要脱的，那么旧人是要慢慢慢慢的退下去，新人要长大，在这过程当中，旧人的本性也是常常发作的。所以呢，我们哪怕是真正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成长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说这叫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生命是由幼弱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还是很幼弱的时候，我们旧人的本性还是蛮强大的，也是常常让我们跌到罪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但是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话，如果是一个真得救的人，他哪怕再犯了过去他自己作为一个还未信主的时候的同样的罪，但是里面的感受绝对不一样。就是过去作为未认识主的人，他犯罪他没有感觉的，理所当然的犯罪，甚至不认为这是犯罪，不会有特别的那种伤痛感。但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他犯罪呢，他一定有伤痛感的，他知道不对了，他知道里面没有平安了。所以神在这时候给我们有机会，因为我们是他儿女了，可以常常回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的宝血再次的洗净，也求他给我们这个力量，使我们以后不再犯罪。约翰一书有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保罗也写了很多的书信，不管他写的是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他都要指出我们当中所称为基督徒所犯的罪。而且保罗说，教外的人与他何管，是教内的人他才来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保罗他讲到的教会中的问题，是指那些信主的人身上存在的问题，需要被主对付的。如果保罗说 OK 你是基督徒怎么犯这个罪，那么基督徒是不应该犯这个罪的， 那么你犯了这个罪，首先就说你就不是基督徒，就完了嘛，
嗯，
对不对？但保罗说，我们有的时候犯的罪，连世人都不会犯。一种可能性，甚至有时基督徒犯的罪啊，从犯罪的性质来讲呢，要比这个世界上有些比较好的教养的人啊，都不会犯的罪，基督徒却偏偏犯了。因为信仰不等同于教养，教养也不等同于信仰。有些人不信主的人，他教养挺好的，对己也很严的，严于律己，所以做的很多的行为要比基督徒漂亮。但是因为他做得好，所以我们认为他可以得救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凭自己在做。凡是凭自己在做的，上帝一概都是不承认。因为为什么呢？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在做，因为不认识神的名。只有认识神的名的人才知道，我如果真的要行，就是必须从依靠上帝而行，求上帝接近而行，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行。这叫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信心带领我们认识这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正我们要做的所谓在上帝里面的善事，不是我们在做基督徒以前所做的事就可以。很多人其实他说我过去也挺好的啊，你说你今天帮助这个人，我既然过去没信主我也帮助，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你也帮助这个人，跟你没信主的帮助你都认为是一回事，没什么两样，这本来我就做得到，所以我继续做，跟信主不信主没关系的话，我说这人就惨了。因为这人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还未信主以前所做的跟你现在信主的时候奉耶稣基督名所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过去是凭着自己的骄傲和血气在做，今天要承认其实人的血气在上帝面前不可夸的。我今天要做，除非我如果带着原来的思想去做，神一定不喜欢，因为我自己自视甚高，我是好人，我一定会这样做，我不做我就不是个好人了，对不对啊？有的人是良心会自责自己，哎呀，我是个好人嘛，破坏我自己的形象。今天你要知道你不是好人，今天你能做是上帝给你的机会来做，上帝的能力，出于上帝能力做，不是坐在自己身上。你做的时候要夸口的便只做什么神夸口。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哪怕就是行善，也要从里到外被上帝更新以后，那种行善才是真行善。
那也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如果得救以后，我们确确实实是会犯罪的。所以啊，很多人说啊，在教会里看到你们有一些基督徒他所做的事情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好，或者说啊，也是蛮软弱的，也做了一些我们看上去不怎么样的事情。其实这样来看也应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生命还在成长过程当中。是
啊，是
不是？
哪怕是真信主的人也会跌倒也会软弱，你也不能凭这么一两件事就论断他是不是真的信或是不是真的信。
那不等于说他犯了罪他就仍然灭亡？
不是，因为我们有救主，这个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嘛。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包括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所犯的一切的罪啊。
只要我们肯回头，我们只要觉得我们自己做错了，真的在悔改，我们不会落入灭亡的这个境地当中。
是啊，这是上帝给他儿女的特权啊。我们常常能自己来警醒悔改认罪，这很重要，求上帝给我们这能力了。
嗯，
是吧？
那牧师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也牵扯到有些朋友还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没信主的朋友不太理解，但是信主的也许会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讲到耶稣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我们特别的在基督论里面也讲这个问题哈，但是有一个问题，那耶稣他既然是100%的人，他会不会犯罪呢？是人嘛，我们觉得是人都应该会犯罪啊。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也说，在圣经当中魔鬼就有试探耶稣嘛，试探了三次哈，但是耶稣都胜过了，没有看到圣经当中这样记载，但是魔鬼可能试了他1000次10000次，会不会有一次耶稣不小心就犯罪了呢？
嗯，好，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14章14节到16节。在希伯来书其中有个很突出的意思，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要做大祭司这一点呢，其实是他非要做人才可以做大祭司的。你说耶稣是大君王，上帝本来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对不对？他是大君王，是耶和华本来就是我们的头，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王，凭着他神的儿子的身份就可以。 那么说他是大先知，先知就是把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是神，他说的都是神的话，他也能够把神的话告诉我们。唯独祭司，祭司这件事情呢是什么样呢？就是带着人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代表着人，他必须是人，明白吗？他必须是人。那么在这里耶稣他自己是最完美的大祭司，因为他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的身体献上。过去的大祭司只是把羔羊献上，把牛羊献上，不可能把自己献上。第一，没有人能够会把自己献上，对不对啊？爱神爱到这个地步。第二，就是你献上也没用，你是个罪人，本身都是罪人，对不对？献上也没用。上帝要的真正的献上是能够是替我们担罪的，是站在人的位分上担罪的。羔羊只是一个预表，羊怎么能够带我们去死呢？那羊毕竟不是人嘛。上帝的审判是人犯的，是人的死罪，要死必须人去死，怎么羊去死呢？但是这个羔羊引出耶稣是那上帝的羔羊，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一个大祭司，所以在这里面那个希伯来书就告诉耶稣他来做人了，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有跟我们一样的性情，这非常重要。你看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讲体恤我们的软弱，除非他跟我们一样有过软弱，否则就不能体恤，晓得吧？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说了，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说到试探的话，大家知道雅各书说神是不受试探的，对吧？神不试探人，也不会受试探，对吧？但是耶稣却受过试探，就是说他有被试探的可能性，所以他会受到试探。为什么呢？下面叫与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就是说他跟我们一样是有一样的肉体，他是跟我们一样的性情，跟我们所有都一样，只是有一样跟我们不同，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一，首先我们确定耶稣作为人，虽然他有人的软弱，跟我们一样有人的性情，但是绝对有一样我们没有的，就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是上帝圣洁的羔羊。从这一点来讲一点没错吧。那么现在有人要说，他既然是完全的人，他怎么可能不犯罪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神和人是两性在一个位格当中的。你要知道人呢，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犯罪，你知道吗？人什么情况可以不犯罪？
人是 没有引诱不犯罪吧，
就在引诱面前也可以抵挡住，除非我们这个人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信靠在神里面。
哦，
靠住神就可以不犯罪。我们之所以犯罪，就是我们软弱的那一刻我们靠自己了，就是我们靠自己了，靠自己就是要犯罪，靠神就不会犯罪。你说神给我们最大的所谓的祝福，就是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将来我们在天堂里神永远与我们一起，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就可以保守我们一直到完全。但是知道在世人情况下面，耶稣他作为一个人，他是完全人的儿子和神的儿子，这个两性是完全紧密的结合在他的一个位格里面的。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会犯罪吗？他绝对不会犯罪，因为他是神，他爱他的父神，在三位一体里面他绝对不会犯罪。所以耶稣十二岁说，他说我要挂念什么？我父的事。就是说耶稣的神性在这里跟耶稣的人性他结合的如此的紧密，他们的同在是完完全全的紧密的靠在一起的情况下面，他的人性的这一点的软弱完全靠着他神性的保守在他里面合一了，所以他可以不犯罪，这是耶稣可以做到的。
您就回答了那个假如再试探耶稣上千次上万次他还是没有用，因为他有他靠着神，
他完全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紧紧的靠着他的神的，只有耶稣是他最完美的结合，
因为他自己就是神，
他自己是神，他跟他的父的连接把他的神性也带着紧紧的带在一起了，所以是这样，他的人性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神性的保守和遮盖当中，他可以说他把他交在父神手中。
那您刚才就提到了这试探的问题了，在圣经当中我们就常常看到什么试探啊试验啊还有试炼啊这几个词哈，就搞不清楚了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那我们平时生活中，比如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受到了生活中的一些挑战或者患难，他可不可以说这是神试探我们啊？刚才你也讲过耶稣他受试探，这三个词到底怎么来理解？
试探、试验和试炼这几个词都在圣经里分别出现过，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是我们翻译的不同而已，有的时候这个词它本来都是什么原文都是一个，这我就不讲了、
啊、哦。
但是在这个语境的表达当中，我们的确有选择不同的翻译。 OK， 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有名的一个雅各书啊，雅各书一章二节，它里面呢特别提到了我们如果处在一种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的情况，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乐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试炼呢，在我们一看呢就晓得，这个试炼呢基本上是指外部的场景，外部的场景的困难艰巨，这叫做试炼，对不对啊？那么上帝可以试炼人，但上帝绝不试探人。试炼人就是说，我是让你经过这个试炼能够更加靠着神，更加成为完全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上帝带着犹太人进了旷野的时候，是给他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旷野中让他们受什么试炼，请注意，受试炼。所以试炼这个词就是说，上帝有意让我们在这里看我们跟随他的心智是不是坚定，是不是我们愿意真的付上完全的代价来跟随他。我们是仅仅我们要跟随他因为他是神来跟随他，还是为着跟随他拿好处，一看他没有好处了就发怨言了。这就是试炼的本质是这个。所以往往就是用环境来看我们跟随神的心纯不纯，我们的意志坚定不坚定。而整个试炼过程能够成功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一定在试炼当中我们不能停住的，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够来用喜乐的心来迎受那种试炼，在这个试炼当中知道这是上帝所允许的，上帝用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就是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一心靠着他。比如说上帝把犹太人带到旷野当中是给他们玛纳，他们初次玛纳非常欣喜，甜兮兮的，对不对啊？很爽口。但是再爽口的东西你一天到晚让他们吃，他们也会怎么样啊？受不了的嘛。你说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给他们常常做 menu 变化各种各样的菜谱啊？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不断的给他们变换菜谱，如果让他们在这旷野当中每次大鱼大肉啊，什么是好酒好菜的款待他们，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啊，这样的神我们罪人都喜欢啊，跟着他吃喝不愁。但上帝就是用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来试炼他们的。每次上帝都好像是慢了一拍，比如说他们口干了要找水，找不到水，找到的是苦的，上帝知不知道他口干了？当然知道。你不说上帝是及时供应的神吗？那还没有干以前先为你准备好了啊，知道你们要干呐，清水都在这，你们喝吧。上帝不是这样，对不对？都不是。上帝就是说，你在困难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忍耐，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其实我是对你美意，既然我把你救出来，难道我会把你不管吗？可是他们就一看到不行了啊，带我们在这里死啊，什么什么，这就是暴露出我们人的那个了嘛，对不对啊？
嗯，
这都是试炼。试炼的本意呢是好的，但是试探请注意啊，大家知道主导文讲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嘛，试探是出自于魔鬼
哦，不是出自于神。
上帝不是说他不试探人啊，他从来不试探人，他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试探两个字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摧毁你，让你倒在试探之下，让你失脚，是不是啊？现在新约本改成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叫不要让我们陷入什么
试探。
那么试探的目的就是让你们掉进去，
嗯，
明白了吗？
嗯，
这个试探是迎合我们的罪恶心。比如说魔鬼啊，用金钱 用美色来诱惑你，这叫诱惑，从来不会说送几个美女是来试炼你，不会这么说，对不对？哎，对不对？让你的，那
可以说试探你。
对的，上帝是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这儿。大家知道那个月色嘛，是不是？
嗯。
祖母要抓住他的时候，他就把这衣服脱了，挣扎着脱了逃出去，对不对？但是上帝从来没讲月色你要练一个柳下惠啊，听说中国有这么一个柳下惠、嗯、叫坐怀什么
不乱，
你就让他坐在你的怀中，你揉住他，但是你心中一点不纳，你来这样才、嗯、才是好种，
对、啊、
会不会这样抓？
对啊，
上帝不会叫月色做这个功课的，因为知道人是受不了的，这个都是人自己的夸口，接触到这个地步你还说让人去忍，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唯一就是赶快逃，
嗯，
尽量远避，对不对啊？所以对试探是要远避的，
嗯，
要赶快远避，不让你的罪恶的这个邪淫的心啊，邪恶的心啊就被这么发出出来。但是试炼呢，却要你什么靠着主迎上去来经受什么试炼。我们说你要拒绝试探、
嗯、
你要逃避试探，但是你要却要在试炼中百炼成钢，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上帝要试验你，也这么说，试验和试炼有的时候差不多的意思，
试验和试炼差不多，
试验和试炼差不多，
但是试探就是单独的了。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试验和试炼就是说好的意思，神可以试
炼你，试
验
和试
炼
是可以说是出自于神的
美意，
对，
但是试探就是一定是邪恶的，
邪恶的把我们让我们陷入到试探里面，
也就是说神是不会给你试探的，神只是给你，神只是给你试炼，
对，出自于神的，神不被试探也不试探人，
嗯，
但是神有的时候允许有些试探在你面前出现，反过来讲啊，
嗯，
有试炼你的心智，看你在试探面前能不能靠着神站得住。
哦，
试探是出于什么？
魔鬼。
魔鬼，但是上帝的意思是说，
允许、
哎、允许试探来到了、
哎，
对不对啊？摆在你面前，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给你力量。让你什么逃离拒绝试探，
或者战胜试探，
战胜试探，
嗯，
让你得着能力，
那是不是这就变成试炼了？
这就变成试炼了，就是在敌人面前他的用意是来试探我们，
嗯，
但是我们一旦靠住神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场试探
变成试炼。
所以我在教会里讲、哦、凡是有神的同在面对的事情都应该可以把它理解为试炼，
嗯，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单独上去你就成为试探了。
哎，这个理解非常好。哎呀，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您回答得非常好。
人走何时不由惊慌，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在恩之下，天父必看顾你。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脾气安康。